很开心我们又来到了智慧人生专题。今天呢，我们还是很荣幸的请到了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到了我们智慧人生节目的现场。达义法师新年好。
万象节好，各位听众好。
达义法师啊，自从我们推出了智慧人生专题呢，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他们呢也一直都很支持我们的节目哦，因为他们说就是之前一直觉得呢佛法呢是很博大精深的，想不到呢用佛法呢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了。
对啊，因为在这个节目主要我希望把这个很高深的佛法用这个现代生活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这个佛法的话呢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利益的啊，不单单修行修到很高的人可以从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就是我们普通大众呢也可以从佛法里面啊得到一种启示，让我们怎么样得到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
对啊，因为呢其实我们用佛法呢能可以看到很多的人生哲理在里面，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是很有启发的。那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呢想去问一下法师您的，因为佛教里面呢都讲究的是四大皆空，但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影响，大家其实都不了解什么才叫做四大皆空呢。
四大皆空呢是佛教对宇宙啊人生的一种啊理解啊，就觉得世间所有一切法呢都离不开地水和风啊，就是无论是山河大地日夜星辰，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呢都离不开这个地水火风。
也就是说呢四大皆空的四大其实是讲的是地水火和风，并不是我们之前像看电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不是的，就是因为佛教里面讲比如像这个身体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由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比如像那个我们的骨头就代表地大，因为地是代表坚固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支撑住能够站得起来都是由这个骨架支撑起来，所以呢这个骨架就属于地大，
也就是一个基础的东西了。
对，那我们身上这个血啊或者是小便啊，那么这个呢是属于水大
哦，血液、还有我们排出来的一些液体都是属于水。
对 对, 对,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比较像我们的这个呼吸啊，那么这个 是地水火风的这个风大、
呼吸反倒是属于风了。
对, 对对啊，因为一个人就说没有不呼吸的话呢就会误怀在就走了
那么火到底是指什么呢？
火呢就是我们的 body temperature， 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的没有温度的话呢就是像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人是不是死了没有，看到他按一下他头，如果头全身都连掉了那么就这个人不活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的生存就包括了地水火风在里面了。
对对对，
那什么才叫做四大皆空呢？也就是说地水火风就是要皆空，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皆空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那么每一大里面呢也是由这个四大里面在组成的，就比如像地水火风的这个地地的本身也是由地水火风所组成的，所以呢就是你把所有世间一切法慢慢慢慢分析到最后呢就空无自性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一切法就是你所看得到的都是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所以呢佛教里面说四大皆空
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所谓的四大皆空是不是就说我一定要吃素我不杀生，第二个我不可以有这个男女之情，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不可以有欲望，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其实很想请教一下法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好多人呢认为说佛教里面讲四大皆空就是好像很消极的什么都不要去做的其实佛教对这个四大皆空的这个认为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明白呢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生因缘灭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个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所以呢如果四大里面其中有一种发现不调和的话呢你的身体就有病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身体呢我们如果你想健康的话呢就把地水火风四大要调和的合适比如像我们的这个骨头 我们的这个呼吸啊，
嗯，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温度啊，每一样东西你太过分就不行了，
哦，
所以呢要调和。
也就是说每一样东西加起来都必须要很和谐。
对了，所以呢就是在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对所有东西呢我们需要去得到它，但是不要贪得无厌，
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如果是你过贪的话呢就有问题。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这个四大皆空呢，主要是让我们啊对这个人世间的看法就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就是要中道思想，
平常心是吧。
对
啊，就反倒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什么都不做了。
哦，那不对呢，佛教里面你看像那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以前是一位王子，那么后来为了要寻求人生的真理，然后呢到山上去修行，然后最后啊证悟到佛道啊，发现了人生的真理以后，他并没有走进深山，而是走向社会，啊，到跟社会大众打成一片，来把他的所证悟到的这个真理跟大家分享。所以从释迦牟尼佛这个本人呢，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他的消极呢就是自己去深造。去学习，去寻找人生的真理。当他得到这个真理以后呢，他并没有自私自利，没有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而是走向了社会，走向了这个人们，跟大家打成一片。他心怀大众，就众生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众生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所以他希望所有人到最后呢，离苦得乐，转凡成圣。啊，在佛经里叫皆共成佛道，就是大家到最后呢，就证悟到这个最高的这个觉性。
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呢就很开心呢，达义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法师啊，很多人都觉得我很想很完美的去过一个人生，很想什么事情都是十全十美，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我觉得追求十全十美是应该的，每一个人都是 要求自己啊做到最好。
对，
啊，但是呢大家要量力而行。
对的，
啊，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这本事，你一定要追求到完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呢就会啊自行烦恼啊。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这个修行修到最高，或者是这个觉性最高，但是呢当我们现在是凡夫的时候呢，我们要一点一点的这样学习，不断的进步，不要一下子一步登天，那就不好了。
对啊，
虽然人呢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如果你啊发现了这个错误了以后呢，你知道哦我错了，我要重新再来。
对，因为很多人是觉得我不允许自己犯错，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会犯错，很多人可能就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了。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好像很自大，就是我做错了我也不愿意承认。
嗯，
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人呢最好呢就是每过十五天啊，都要去内省，啊，要看看你这十五天里面呢，啊，有没有做哪一方面做对啊，哪一方面做错啊？如果做错呢，就要发怒忏悔。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寺庙里面呢，每逢初一十五啊，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
对，都有拜大悲忏呐，或者是这个地藏忏呐，主要呢就是让大家内省啊，做错的话呢，就要向对佛菩萨啊去忏悔。要发怒忏悔，重新做人。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话都一直知道初一十五呢我们必须去上香拜佛，其实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是初一十五，原来是这样来的是吧。
对了，就是初一十五就是要给人家去忏悔你以前做的一种错误，同时呢叫祈福啊，希望有一个美好的这个未来。
嗯，大师啊，我又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呢自己生存下来的时候，他用自己的一些经验，用自己的眼光，然后去看待所有的事物。当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时候，好像我觉得哎，其实你的做法是不对的时候，我很想别人呢是用我的方式来去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呢这样子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了。
对啊，所以呢这个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你强求人家这一按照你的观念你的价值来做，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有好处当然呢你觉得你这样认为是对的， 希望对方也跟你做得很完美。
对，因为就很多时候的话，大家都是想得到人、别人的认同。我的观点我当然希望你也能认同，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嘛。
是啊，但是对啊，你讲的没有错，就是有时候呢他别人都没办法理解你，还别人觉得你好像你强加于人啊，有时候好像觉得你很直观。所以呢，当我们想好心想要帮助人家，要提高人家的啊品德也好啊，性格也好啊，优点也好啊，我觉得应该一种善意的来互动啊，来让对方了解明白啊，到最后接受你的意见，这是最好的。
对呀、
啊。啊，所以呢，就要学会互相尊重。
嗯。
因为当一个人啊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啊，他就会好像有点自傲。会瞧不起那种就是比他就是低一级的人，
嗯，
但是问题是低一级的人有时候呢他看不到啊，就是那个比他高的一层的那个境界。
哦，可能就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他看待的问题也不一样。
不一样，对啊，就是就像你一个博士跟一个小学生、你讲太深的道理他听不懂，他觉得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就像很多父母一样的、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都会深同感受的，小时候的话可能父母的一些人生经验他会带到我们的身边，他们会觉得我的人生经验我要传达给你，这些事情是你不能去做的、这些东西是你禁止去做的。但是作为我来说，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感受，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他们到底所谓的错还是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沟通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父母跟小孩的沟通。你刚才讲的啊，我觉得有一点我就觉得值得一提，就值得我们去深思探讨哈、就是父母呢有时候呢在某一方面觉得哎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你好的，但是你没有去尝试过，你根本不知道哈。比如像他们有的人想说哎你这样做的话不对，但是呢你没有尝试到不对的时候呢，你不以为然。
对的对的，
所以呢父母一定要就是要用一种方法来引导你，让你明白，让你了解，那么你到最后你才能够接受父母的这种指导。
对，因为我也是这样觉得，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不一样的，人生呢必须要经历了所有的酸甜苦辣才可以算是人生啊。
对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对啊、你如果没有失败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经验、你就不知道成功的这个可贵啊。
对，那很多人呢也会觉得哎，我想得到一样东西，我就是必须要用尽全力得到，得到了以后呢我也不想这个东西会离开、我就想说我永远都想拥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可能。像我们的一些亲友啊，像我们养的一些宠物，因为人呢、也好什么也好都会有它的寿命，总有一天它会离开的。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对待这个生死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是放不开的。
对对对，是啊。
我就想说如果像用佛学的角度呢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就比如像刚刚说的，没有一个人呢是你离不开的，因为我曾经听人家说过，所有东西总有一天都是会离开你的。离不开不代表永远离不开，但是很多人是不了解不参透这个道理的。
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有人生的智慧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爱一个宠物也好，爱一个人也好，爱某一件东西也好，我们要真心的去爱这个东西。
嗯，
那么有一天可能有某一种因缘的关系啊，就这个宠物可能就像你所讲啊，就可能死掉啦，或者是某一种原因离开啦。
对啊，可能走丢啦、
啊、
这样子。
就是还有就我们爱一个人也是这样，也是很复杂的时候。
嗯，
你爱他，他不一定有一天他可能不一定爱你。
对、
那么有时候可能是他也是身不由己，可能有其他的人就来跟你真的爱这个人。
对，
或者是一件东西哎，本来很喜欢他，突然之间你把它打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智慧，要能够提得起，要放得下，要明白啊原生原灭的道理。
对，因为很多人当然想完美的、我互相相爱的两个人也好，或什么东西也好，我们都不愿意去分开，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的。
对啊，在佛教里面也是说我们尽量的去争取它，去夺到它、但是呢当有一天真正夺不到的话呢，那我们就放下。
对，那像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能依赖所有的东西，不能依赖别人，应该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的。但是很多朋友都说，尤其在加拿大，很多人移民过来都是靠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真的很难的，也很寂寞。
我觉得呢，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你说完全独立也不可能的，你老是依赖人家也是不好的啊。你因为一个人的成长呢，你看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他心目当中的恩人，
对，
啊，就包括啊，你之所以能够啊有很好的环境生活啊，啊，受到很好教育啊，可能好多是因为你父母的关系，
对的，
然后有时候呢是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啊，帮助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生活，
就像伯乐一样。
对了，然后读好书，那么读书毕业以后呢，啊，到社会去找工作啊，找到一份好的职业啊，在事业上有成就啊，有时候也是一种因缘啊，也是周围的朋友也帮你。
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啊，很多人帮我，我慢慢都习惯了，我都依赖了这种帮助。但是突然间，如果身边的人总会有一天不会帮你的时候呢，就他就必须要学会面对自己一个人了。
所以呢，我们在人家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感恩的同时呢，我们要学会独立，我们不要太依赖。
对，
如果太依赖的时候呢，有一天，比如像你老是依赖父母，那我父母总有一天会
离开我们，
那么你怎么办？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学、同事，啊，都常常帮我们。但是有一天他们离开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对呀，
所以呢，我们要一个人要有这个危机感，有了危机感才有这个责任心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家庭、对工作、对事业，包括你的学业，都要有这个危机感，那么你才有一个责任心，才能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得更好。
尤其我觉得哈，一个人生活呢真的是挺艰苦的。虽然说我们要培养这种责任感，但是很多人呢总会有脆弱的时候，总希望自己能依赖别人，尤其是当于我们生病的时候，那我们都想说啊，我生病了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都可以重视自己啊，可以来照顾一下我自己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所以佛教里面讲说，你想要人家来，当你病的时候，想要人家来看望你，来照顾你，帮助你。你首先呢，你在平常的时候呢，你要去关心人家，你要去照顾人家，你要去看人家有病的时候，要去看望他们。
对，就是一个因果循环。你对我好的话，人家也自然会对你好，
对，
是吧？
对，所以叫如是因，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呢，我们想要人家对我们好，你首先你要对人家好，是双向的互动的。
对的，那好像我一样了。我自己的话，像一个人我来到了加拿大去求学，因为很多时候的都是自己一个人，慢慢也习惯了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我的父母老会给我很多埋怨，哎呀，女儿你怎么都不打电话回家呀，你都不想念父母啊，然后总会说我的话你怎么都不听啊。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不能学会忍耐，因为没有忍耐的时候呢，就老会跟父母啊或者朋友的去吵架了。因为我觉得佛教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都会教会我们怎么去忍耐一样东西，
还要孝敬父母。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我们不管我们啊，作为女儿或者孩子，我们无论到哪里哈，无论是啊离开家乡或者是出国，那么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我们念念不要忘记父母，因为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他们的一心一意都是为我们着想。所以呢，我们作为儿女的话呢，有时候呢啊，过年过节啊，最好打一个电话去问候，平常呢去关心他们啊。那么这个也是佛教里面讲，这个也是一种功德，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修养啊，就是一个人的知恩报恩啊。连你父母你都不孝顺，连你父母你都不记得，那你这个人呢，这个人就要打折扣了啊，何况是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同学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都要孝敬父母，要关心他们。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是的，我也十分认同。但是呢，有的很多很多时候呢，我们呢都学不会忍耐很多东西，因为在社会上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东西，或者我明知道这个是错误的，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忍下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争吵也好啊，或者发生一些更严重的事情。像很多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如果当初我能忍得下来的时候呢，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这个地步了。那怎么来看待这个忍字呢？
这个忍耐，我们从这个文字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这个忍啊。所谓的忍呢，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不可以十全十美的。
对的，
有时候人生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好多逆境。比如说像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遇到一生对你不好的人还有呢，有时候呢工作不顺利啊，生意不随心所愿啊，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在你这个生活当中，给你好多的这个麻烦啊痛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要忍呀，因为人的一生当中呢都有顺境，同时有逆境，有好的事情发生，也有不好的事情同时发生，有喜欢的人，也有讨厌你的人。
对的，
所以这个
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避免。
对，这个是一个生活的真相。所以呢，你明白以后呢，你才能会去忍它，就觉得哦，生活本来就是没有十全十美，有美的一面，就有丑陋的一面。有善的一面就有恶的一面，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就会去忍下去。怎么叫耐呢？耐呢就有这个能耐，有这个毅力，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挫折，遇这个逆境，这个不好的境界现前，我第一次忍，第二次遇到了我照样要去忍，要忍耐，要有耐性，所以有耐性呢，那么我才有这个毅力，有这个毅力呢，那么你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呢你看了觉得哦，我这个工作方面很顺利，你去做，哎，不顺利的话，我就不干了，
那就是变得半途而废了。已经
对啊，一个人呢，听到父母呢说你的赞美的话，哎，你很高兴啊，说你喜欢听的话，你很高兴。如果说父母有时候责怪你啊，有时候呢给你一点建议啊，你不喜欢听的话呢，哎，你就不可能讲话了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都遇到的，所谓忠言都是一耳的，很多人呢都不会听一些很负面的很反面的一些信息来吸取教训的。
所以呢，就是佛教里面就是我们要有智慧就是用一种智慧来光照世间的种种这个道理，或者是光照每一个人的心态比如像父母通常呢对我你呢都会讲说，你要好好读书啦，
对的，
你要好好工作啊，你要快一点结婚啊，然后生小孩啊多生几个那么这样有时候呢就会给年轻人的好大的压力。
对，
但是呢有时候你要换一个角度来讲，父母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为什么会对你有这样一个期望，你站在父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明白哦，父母他的一片好意。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人呢，很多时候呢要为别人着想，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会少产生很多摩擦了。
对对对，就是。所以呢我就比如像你妈妈可能会叫你说，哎，你到加拿大来一个人独生在这边可能很不安全啊，
对，
可能你病的时候没有照顾啊，你快点找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快点成家快点生孩子啊，那么可能对你来讲呢，可能听了以后是很烦，觉得我在这边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没有赚好多钱，我又没有目前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男孩，我现在根本就不谈这个事情，你老是提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很烦。但是呢，你站在他的角度来想一想的话呢，你就明白他的心意是好的。
下面来呢，我就想跟法师来探讨一个信任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别人跟我们说的话呢，你觉得应该是信任他还是不信任他呢？如果我明明觉得，哎，这个人说的话本来就有水分，我就是不能信任他，但是我们出于对人的尊重，是不是我们还是必须得认同他呢？
所以这个是就是要因人而异啊，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像比格里像你说现在跟人家合伙做生意，你明知这个人根本就不可靠，
对的，
那么你还花好多钱跟他一起做生意跟他投资，那这样就不行了。
也就是说其实你本来都是知道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但是你还是要参一脚进去的话，那问题就变成是自己的问题了。
对的。那么如果比如像有时候你在路上看到这个乞丐他好像很可怜那么他说我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我需要钱我没东西吃那么你看到他可能是半信半疑， 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那我们就看你就觉得有慈悲心的话，你就拿它一毛钱啊，两毛钱啊，或者是一块钱啊，两块钱啊，这样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随喜功德，那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在这个信任呢，就是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是很重大的事情的话呢，那就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到最后后悔。
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冲动一点的，比如说我明明就知道这人是错了，我可能当众就拆穿他了，就弄得整个情况都是很尴尬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我们一点都不尊重别人一样的。
对啊，是的，你看到有一种不好的人呢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想让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骗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那么你就用这种拳脚方便让大家能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性格人，但是不一定就要当众 来拆穿他的这个本来面目，因为这样的话呢对大家都不好，所以这就是要用这种智慧来处理，到最后呢就是圆融无碍，既能够达到你的这个目的你的好心，希望不要让其他人再受骗，同时呢也不会伤害这个常常骗人这个人。
原来是这样子。我想大家都知道谁是祥林嫂了，在鲁迅笔下的这个祥林嫂呢都是一个很唠叨很多愁善感的人，她不停地在说我自己多么的痛苦，结果呢都是惹人讨厌的，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人怎么那么多愁善感，我是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来听你说这样的话，好像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自取其辱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祥林嫂的。
对呀，这个多愁善感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一种习惯。一个人应该要乐观，要积极要给自己一种欢笑不要老是见到人的话呢就会讲到一种不如意的事情抱怨你的小孩抱怨你的太太抱怨你公司的老板我觉得这都不应该的就是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呢要珍惜彼此的这个姻缘就是在大家讲一声对生活有这个积极作用的，那么这样对双方也非常好。因为如果老是讲一声那个比较负面的东西的呢，对方听了以后呢，本来工作就是很烦的，
对的，
生活压力很大，那么每天呢听你在倒垃圾，那么他有压力，那么这样的话，人家以后就不喜欢跟你打交道了，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么我们也会失去朋友了。
对呀，无形当中呢，你这个喜欢发牢骚的就变成很孤独了。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人有时候讲话处事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自己呢要佛教里面就是要用般若光照来常常看你自己你讲的哪一声是对的哪一声是错的要回光返照。
对，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其实人呢别人是不可能去理解你所谓的烦恼你所谓的多愁善感，也没有这个义务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不停地在我身边去唠叨的时候不但是惹人讨厌，而且的话对整个事情是一点帮助都是没有的。
对啊，我记得以前我在纽约大学读这个心理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还在讲，就是那心理学家常常都是会听人家埋怨就是他心里面有什么痛苦常常听他们诉说。他说好多心理学家到最后都要去看他自己的心理学家，不然的话会受不了，会变成对这个生活呢都是灰色的，都是很消极的，
就是钻了牛角尖了已经。
对对对，是。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听太多负面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心眼的，就比如说我想去说我用我的心眼可能去玩弄别人，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一个很坏的结果来的。
对呀，这是佛教里面就说你这个出发点非常重要。
但是就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不好的很灰色的一面，比如说大家都会耍心眼，都会想说利用一些小阴谋的话去玩弄别人的，结果呢最后呢它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像你说的因果循环，到最后它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那在佛教里面的话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佛经里面讲是如是因如是果，如果说你的出发点不好的，到最后呢你说招感的就是不好的这个果报。所以有一种呢他那个小心眼喜欢玩耍其他人的话呢，到最后呢大家呢识破了认识他这个人呢，那么他这个人到哪里呢都没有市场，人家都会讨厌他都会放弃他，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失败的。
对，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我就算耍心眼的话，也就是我自己有能耐，我总不会让别人去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孙悟空都会觉得可以大闹玉皇大帝，到最后还是给 如来佛祖给收服了，道理也是这样吧。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呢应该要心量要大、要常常要想到别人，帮助别人，不要老是占小便宜。老是这样想漂移呢， 他这个福报呢越来越小。所以佛教里面是量大福大，如果我们一个人常常能想到别人的话呢，那么以后啊大家都会对你啊很敬仰很尊重，会喜欢亲近你，会喜欢跟你合作在一起、所以呢一个人的根性很重要。一个人想要成功呢就要有很好的根性，那么将来呢啊才能够这一番事业。所以呢我们人的性格呢从小就会养成一种很大方的啊，喜欢帮助别人的一种性格。
那今天呢很开心呢葛法师呢分享了那么多的问题，
非常欢迎大家到湛山精舍来礼佛啊，许愿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